jak čo len pili Babiše.
美国联邦参众议员搭乘军机突然抵台访问。美国拟明年初宣布首批大型基建项目，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华裔作家哈金谈长篇小说《放歌》，分析中国社会及文学现状。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联邦参众议员搭乘军机突然抵台访问，此次的访问事前没有对外宣布。另外，华裔小说家诗人哈金在最新的长篇小说《放歌》中讲述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故事。哈金本人对自由的理解是什么？他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及文学现状？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海军一架行政专机星期二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起飞，于傍晚时分抵达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机上搭载的是赴台湾访问的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回应台湾中央社的询问时仅低调表示，有关美国联邦参众议员抵台访问相关行程由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协调安排，相关资讯将适时对外说明。他还表示，此次访问是台美双方协调的结果。另有台湾媒体报道说，这次访台的代表团共有13人，其中包括4位联邦参议员和2位联邦众议员，议员助理以及美军上校和上尉各一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联邦议员是哪些人。这次的美国参众议员对台湾的访问事前没有宣布。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国国会代表团经常对外出访，但国务院对于相关行程没有评论。
I will refer you to that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As you know, delegations from our Congress often do travel overseas, but we'll leave it to them to characterize their trip.
今年六月，三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曾经搭乘美军运输机抵达台湾访问。美国国会参议员当时会晤了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的高层官员。中国军方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引起美国的关注和谴责。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在与媒体对话时表示，如果台湾遭受攻击，美国将会协防台湾，但白宫事后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高级官员为推动拜登政府重建更美好倡议，正在寻找合适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项倡议旨在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上周美国代表团展开了一次访问非洲的倾听之旅，探寻适当的基础建设项目，并希望确保未来的基建项目将以最高标准推进透明度、反腐败、财政能力可持续性、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熟悉这次倾听之旅的一名资深官员说，加纳和塞内加尔的官员欢迎美国提议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方式。美国与中国的做法不同，不会要求接受国签署保密协议，或可能导致日后接受国失去港口和机场控制权的协议。拜登总统上星期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为重建更美好倡议做宣传，称这项倡议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有别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另一个选项。美国代表团在走访非洲前还前往拉美地区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预计年底前还会在亚洲地区继续倾听之旅。一名资深官员说，美国计划在明年一月宣布首批5至10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计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出警告，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有可能威胁到全球市场和美国经济。
美联储在星期一发布的半年一次金融稳定报告中，对中国企业债台高筑和中国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方式表达了双重关切。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突然深陷3050亿美元的债务危机难以自拔，造成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本周三，恒大集团又面临一笔1.5亿美元债券的兑付期限。纽约时报说，至少有6家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最近几个星期未能按期支付境外债券。美联储在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的规模，以及其与世界各地广泛的贸易联系，中国的金融压力可能会通过风险情绪的恶化，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紧张，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威胁，并影响到美国。美国商务部要求包括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等半导体大公司在11月8号前提供供应链资料，协助美国解决半导体供应链问题。外界关注美国政府是否强行索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月9号在白宫提出了说明。
So the deadline was yesterday, so we haven't ye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hrough all the submissions.I will tell you,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weeks, I have spoken to the CEOs of a number of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including TSMC, asked them for their compliance, and they all said that they would be complying and sending us the information that we're asking for. It is laughable to suggest that it's coercion because it is voluntary. We're asking them to cooperate with us. And the truth is that this is what the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to us on his team, use every tool that we have.To deliver relief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round supply chains. And so that's what we're doing. This is a tool in the Commerce Toolbox, and we're using it. And I think to great effect. And every CEO I've talked to, including TSMC, has said it's a good idea. It will increase transparency in the supply chain, which will cut down on bottlenecks. And that's why they're complying, their own choice.
雷蒙多部长表示，美国境内缺乏半导体制造能力，不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也威胁经济安全。11月11号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烈士墓广场9号在近100年里首次向公众开放，民众可以走进无名烈士墓并敬献鲜花，活动还包括由原住民美国克罗族代表献花和祈祷。这一次仪式是为了纪念1921年11月11号为无名烈士举行的葬礼100周年纪念日的活动之一。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名烈士的遗体由马车从华盛顿经过波托马克河运送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下葬。现在的无名烈士墓还安葬着二战和韩战的烈士。过去的100年里，无名烈士墓成为美国军人为国服务和牺牲的象征。不过只有负担守卫任务，被称为老卫兵的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团的军人才能进入广场和靠近烈士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华裔小说家和诗人哈金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放歌》中，讲述了一位中国歌唱家因为一次在美国的表演得罪了中国政府，最终来到美国追求自由的故事。在近期的一次专访中，哈金讲述了他对自由的理解。离开中国36年的哈金也分享了他多次被中国拒绝签证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的现状和文学的看法。算是被迫到美国了之后哈，然后其实一直是在华人社会华人社区在活动，包括演出啊，还有生活什么的。他和其实不同的华人的团体，比如说像这个赌场的这些顾客呀，还有这个法轮功啊，还有他其他的一些朋友，还有什么装修队啊，这些都是有一些交集的。但是他好像并不是很热衷，可能很多都是生活所需，或者说去工作，但是并不是和华人的社区这些华人的社 团和团体有很多的密切的交往，您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吗？
应该是这样，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实际上他们都是自己比较独立的，跟外面来往不多，但却他所接触的那些人多多少少跟他的生计有关系，有些人帮助他，当然也跟他的那个表演什么也有关系，基本上是这种形式，很多艺术家都是这种生存的方法。再说他也不一样，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不是说第二代移民，他基本一些价值观和一些行为方式是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20多岁才出来的。
那像您说的，您包括这个和对书名的考虑，都是考虑到他本身的身份是一个歌唱家，
对，
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他过的这个生活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象中。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因为这个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你像很多华人的那个有名的大明星，你像朱明英，在 BU 在哪读书嘛？那段时间他也是很辛苦的，给别人看孩子，也是很辛苦的。最后回去了，关桂敏也是打扫卫生啊什么，他太太也是给人，也是歌唱家，也是给别人看孩子，做杂工的，都干过这些人。这是一个缩影，一些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得从头来，你不管过去多么辉煌那不算。
但是他因为他一开始在中国的时候就来美国之前啊，在中国还是算是蛮成功的这么一个艺术家的角色，但是好像来了美国之后就是一系列的遭遇吧，然后经过了很多的困境，然后这个生活呢也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再次走向辉煌啊，或者说甚至是有点走下坡路的感觉。
对，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一种至少有一种心灵的自由嘛，就是说其实美国很多艺术家不像在大陆那样，你像大陆那个像有的艺术家，有的歌唱家，有的作词作曲的，就几首歌他们给个3个星的那个将军都是吧，你在国外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全靠自己，你得考虑下个月房租怎么办，是吧？你是生活的全靠自己，这就是自由。自由你就说你自己必须照顾好你自己。
那我们看到就是我看姚田他自己的在生活里也没有说特别自怜自艾啊，或者有很多的抱怨啊，觉得生活不如以前呀、啊，是因为他自己感到了我得到了这个自由，这个自由的代价是值得的。
这就是不一，他跟很多这个内陆的那个艺术家不一样的地方，他喜欢比较孤独的生活，喜欢这种就是比较自由的环境。
那您认为最终他得到他想要的自由了吗？
其实上最后应该是一个比较英文叫 happy ending， 就比较好的一种结局，因为他至少他唱不了歌，但他又成了另一种艺术家，能够继续做自己愿做的事情。
包括您在描述他和这三个，包括他前妻还有 Frida 还有福尼，他们这三个女人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哈，就比如说最终那个福尼教他开车，教姚田开车，
对，
这应该是他们好像平时他们的这个 chemistry 并不是开车的时候那个 chemistry， 开车的时候好像福尼更加的这个强势一点吧，
是
可以说。这我觉得这些细节就是很有意思，能不能讲一讲就是你在这是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吗？还是
这个都知道，其实还不光是我，好多人，我有一个同学也在国内也是个学者，他回去了，他就是他跟他那个girlfriend 就是，他说一进车一教开车就控制不住脾气，等他教会开车的人家就不理他了，所以这个经常的是，这是 common happening， 就是经常出现的，
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生活。
大伙都知道，教人开车最容易伤感情。
那您选择的他生活的这两个地点哈，一个是法拉盛，一个是波士顿，包括 Quincy，
对，
为什么选这两个地点？
法拉盛我还是至少前些年的法拉盛我还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有一本书Good Fall 落地是在那边，整个那本书都是关于那个城的故事，华人的移民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我那个对那个环境比较熟悉，条件还是就是比较有信心，这是一个。再是一个 法兰盛好像对很多华人是第一个落脚点，在纽约去的话，嗯，但是到昆汀呢，昆汀因为我在昆汀住了好多年，
那他在这儿七八年，那他出来的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间大概是2010年左右，
对对，因为2009年大概是。
那么从2009年到七八年之后，在这个阶段，其实中国国内像经济啊，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发展的非常快。
是。
嗯，那么对比同期他在美国的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变化，他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
应该有。但那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那跟他没有关系，他其实也知道，那个他得罪了，得罪的这个当局了，得罪中大陆政府了，得罪了以后就永远是敌人了，
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就释怀了。
对，他已经对就是释怀了，就不想了，就是
他在美国的享受的这个自由，能不能就是再elaborate 一下，就是姚田他在美国享受的自由都有什么，比如说他能唱自己想唱的歌。
对，那是一方面，再是一个就是说是他这个不需要汇报，不需要汇报，而且他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也不光是享受，因为他一开始说的是文，其实那个自由是另一种苦难，实际上对吧，就是说你得这个自由，你得有一个代价，代价就是说你必须是把自己一切把自己掌管好。
那就是能不能讲一讲为什么还是要讲这个华人的故事，你当时为什么要想什么样灵感写这样一本书？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光虽然是一个华人故事，但它是个艺术家的故事。这个艺术家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对很多华人，就是他们要是离开了中国那个大的文化环境当中，太难生存了，太难生存了。而且就说你还有一个巨人挣扎，虽然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你还得面对一些过去，对于过去一些东西你也没有办法，你还得面对，还得继续，那个影子还在，你还得控制你。因为上一代人，甚至就是我们前面一代人，很多人说怎么爱国回去，但是你仔细看看他们历史不一样的，钱学森那在美国待不下来的，还到加拿大去，为了转签证，这样可以在美国待下来。就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因为你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移民你不管你过去多么辉煌，到这来 from the scratch 从头来，跟别人一样。那就看你有多大能力了，有多少机遇。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然后回国，但是可能回国得到了很多的
对是
名气和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利益。但是在美国，有一些人选择来到美国，最终他得到了可能是自由，或者是他得到了一些。
不光是自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另一个文化当环境当中，你生长久了，你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方式不一样。你不说现在你要回去回到中国，人说给你像杨振宁那样，给你很大很大的工资，给你什么各种待遇什么，但一个问题，你最基本的考虑，这些是谁的血汗？你没有工作，你也没做啥，你消费这些东西，这不对的。我老写东西，但是我在考虑读那些伟大的作家的东西，我也知道他们的思维的方式。你像托尔斯泰，他肯定要问，这是不对的。
但是您认不认为，比如说像托尔斯泰，是不是真的不需要考虑这个生活所迫，不需要没有这种担忧的人才有这个有这种privilege？
是，托尔斯泰，因为他们家好几万、几十万亩地，他是个大地主，他自己又是一个王子，是这个问题。但是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艺术家，首先你要考虑，就我怎么能生存？你可以生存，你不靠那些东西，这是最主要的。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教书呢？
我不知道您现在就是对中国现在的文学这个文学界怎么看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俗，比如说普通民众、老百姓，大家用的语言。越来越多流行语啊，很多的简化呀，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越来越不讲究啊，您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倒退吗？
也不一定，其实文学实际上它能够就是把这些东西融进来，优秀的文学把这些东西容纳进来。你像王朔，他就是那个所谓的精皮子、精油子那些东西，他都进他里头，那也是一种做法， 就是在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关键是大伙的思想解放，
但是现在并没有，
这个没有，而且艺术家应该不应该有上限，应该就是说自己想自己靠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看法来创作，这个做不到，这是很重要。你就觉得这艺术家一个个都有很有才华，但是有一个坎儿他过不去。
那您觉得像比如说阅读一些外语的文学哈，比如说英文的文学，对于中文的写作会有帮助吗？
应该有，应该有帮助，特别是像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20年代30年代一些很重要的作家，其实他们都是有外国文学的背景，那是很重要的。日本文学也是这样，你像村上春树啊，什么野藤周作啊，还这些人，他们都有外国文学功底在那里的。
用英文写作对于母语不是英文的人来讲有多难？
非常难，实际上非常难。现在为什么我不鼓励呢？别人这么做呢？因为根本你所谓的成功，那是很遥远，而且就根本就是英语说 unpredictable， 你根本就不知道。其实一开始你就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真是很难很难，而且那个劳动量是太大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用汉语写那种一种自在感觉的自然的状态，但用另一种语言写是很难很难。
那你为什么一直坚持用英语写作？
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早班工作，我那时候美国的奖励学位，我那时候跟汉语有关的工作都找了，根本就靠不上边的。实际上在这波士顿这个饭馆我去找工作，但你不是说广东话，实际上总是一个 disadvantage。你人家就不愿意用你。
您现在是可以用英文写作并且得奖，但是您不会说对于学广东话对于您来讲是更难吗？
对，很可能是，因为我所有的在国内在国外所有的学位都是英语的，所以在国外你要找工作必须得有学位。你不管怎么地，你像教汉语就靠旁边的，因为那个有博士学位的搞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人有的是，好几百在那等，你根本就靠不上别人。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写作其实还不只是语言。
不是，实际上是一种艺术。英文其实大伙觉得好像英文那个很随便，其实写到纸上是很讲究的，非常讲究的。
对，但是并不一定是很复杂。
也不是特别复杂。
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句法很复杂，或者说
不是，关键是对语言的感觉是最主要的。不是你英语多好什么的，所以语言的感觉很重要。你比方说你米安奇，你可能知道吧，这个写这个非小说类的非虚构类的，他出来说英语不会，就会一两句英语，但是几年以后他写出第一本《红杜鹃》嘛，那就明显的就一看就不是当地人写的，不是 native speaker， 但他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独特的情致，说那本书就特别成功。
您平时会有什么习惯去培养这种感觉，或者说去 enhance 这个？
哪有什么，就是这一个一个 case by case 吧，就是一件一句做，一个细节去做。但我有一点好处，就是我在美国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文学教育，所以一开始我是做诗歌的，所以说我知道好的那个句子是什么样的，最起码就是有个好的 sense， 知道什么是做好作品是什么样的。
好，但是现在比如说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哈，我觉得真的能坐下来看这些经典的然后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大家都在耍手机啊。
是
这会不会影响以后的？
对，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我们说你要失败嘛，就是说你可能写出来根本没有人读你的东西，根本没有用的，是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实际上这个时代最好你做一个，特别做移民来说，可能写诗实际上是更有意义，因为你句子写诗句好的话很容易就流传。写诗有个问题，也是生存的问题，也是个生存的问题，就说是你诗人都得教书，你必须得有好的教职，要不你怎么生存。
为什么中国不让您回去？
我这个其实就是阴阳差错，因为是六四的时候，就是说话说太冲，因为确实当时生气氛，说话太冲，这就得罪了很多人，特别高干子弟。当时大高干子弟像郭新来的妹妹啊，还有那个李鹏的儿子，他们都在那 MIT， 就是那个一帮高干子弟得罪了他们。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比方说我去那个去台湾访问的时候，陈水扁接见，那也本来也没有计划，就临时的接见的，那我也不能去，人家国家我也不能不去，人家是国家总统嘛，当时对吧，台湾的总统嘛，但是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完了以后，这个就中共很恼火，很恼火。这是一个，就是在一个场合，一个公共场合，有人问我说你对台湾独立怎么想，我说这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不喜欢台独，但是这个是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外来的人不能插嘴，人民自己有自己决定的权利，这个跟他那个就是大陆政府的立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说他们非常恼火，那又好多年又不能去，又不能回去了。以后就是那个08宪章，那是我在德国，完了他们有人问我，就说这有个宪章，廖伯格他们搞的，希望你也能签字，我看看也没什么，因为这有些东西是要中共历史上已经战场，已经是他们呼吁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也签字的，但是回来就把我和把那个余英时和我推在前面，说是余英时和哈金在海外搞的这个就是一下又这又十几年，就是以后就是阴阳差错，就是运气不好，哎。
感觉您的经历和那个姚田也有点像。
Trouble maker， 就他们就觉得那没有办法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当然也跟出的书的内容有关系，特别是那个疯狂的 crazy 的，因为我写的天安门事件，那个对很多人他们也在觉得是反动的，那没办法，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So the United States is focusing on how we can more effectively fight corruption. We're cracking down on illicit financing, seizing, freezing stolen assets, making it harder for those who steal to hide behind anonymity. We're doing more to exp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especially for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who might be drawn into illicit activity because they feel they have no other choice.We're increasing our investment in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treatment, recovery for those struggling with addiction, both to reduce the profound harm that illicit drugs inflict on our communities and to reduce the dem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fueling so much violence and criminal activity. There's no threat that we face that better democracy, more democracy,